大家感恩节快乐。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当中间，有多少人是被邀请参加过幸福小组的？请举一下手好吗？好，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幸福小组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听到大家叫 best。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 best friends 的简称，这是不是一个缩写啊？ best friends 意思就是你们是我们所邀请的尊贵的客人跟朋友啊。在跟幸福小组的朋友们交流的时候，有些朋友告诉我们，信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希望仔细的考察之后再信啊。为这样的朋友们，我给你们点赞啊，这是非常对的，因为信仰的确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就信，但是我们要注意，也不要只是停留在怀疑上，要更多的了解才有进步。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就信，那叫什么？迷信啊。如果一直都停留在怀疑上，那叫什么？那叫迷不信，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科学与信仰科学与信仰是不是矛盾的？如何知道上帝的存在？我们怎样才可以认识他？同时我也想分享，为什么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会相信上帝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感谢你创造了一切，创造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有思想和有理智，更有你荣美的形象。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有自由丰盛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来寻求认识你这位伟大的神。求你圣善的灵今天来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你的作为，来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待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参加过幸福小组第一天的聚会之后，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呢，他是幸福的源头，他就是幸福本身。如果我们认识了上帝，跟上帝建立了关系，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但是问题也恰恰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一个疑惑，你们一直说要信上帝，那上帝真的存在吗？有的朋友甚至说，如果神是真实存在的话，让我看一眼我就信还说了，如果上帝很忙，可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他可以拍个照片，传个视频给我看一下，这样我就信了。首先我必须得说，问这个问题的人是很聪明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是有五种感官，是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还有一种触觉这五种感官中哪种是最主要的呢？是视觉，对吧？我们接受外界的信息绝大部分是靠眼睛所以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眼见为实，还有一句话叫做百闻不如一见所以可能中国人呢当然中国人有可能还会说是味觉最重要，是吧民以食为天，舌尖上的中国，是吧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就是说，上帝神如果真实的存在的话，让我看一眼我就相信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可以举下手，或者是曾经有这个问题的有哈。在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眼睛看见的一定是真实的吗？我儿子6岁，他告诉我，他说我 爸爸，我们眼睛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你同意吗？还不确定是吧？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你把一根筷子插在一个杯子里面，谁都不会相信这个筷子立刻就断了，是吧？第二个例子，你在一个火车上，你在往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轨在很远的地方相交在一起了，但是你坐火车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害怕，会把火车这样开下去会翻车？不会的是吧？你在台上看到一个大叔，他拿着一把电锯下去把一个妙龄女郎一分为二切成两半，你会不会吓得要报警？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你是在看魔术，是吧？所以你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那第二个问题呢，真实的你就一定能看见吗？我说这个空气中有很多的东西，你相信吗？不仅有空气，还有很多的信息，很多的信息，电磁波啊，电磁波，你每次拿起手机来就会收到很多的信息啊，这信息都在空中，是吧？那信息的本质跟光是一样的，都是电磁波，但是我们看不见，因为人的眼睛能看见的只是必须是光是在波长在400纳米到大概900纳米的这个范围内，甚至一只鸟一只蜜蜂他们看见的比我们看见的还要多。不仅如此，整个宇宙的96%以上都是暗物质跟暗能量，我们可以观测到的宇宙其实不到4%，这个已经是几乎所有物理学家的共识。注意啊，暗能量跟暗物质，它不仅是眼睛没法看见，甚至连观测都观测不到的，只能间接证明它们存在，所以明白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上帝不能靠眼睛，因为人的眼睛实在太有限了。我们戴眼镜的人有没有半夜起来找不到眼睛的这种情况？有的所以就算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光有眼睛还是不行，还得有什么？还得有光，对吧？对于科学跟信仰的关系常常有这么几种认识。有人认为科学跟信仰是完全对立的，也有人认为科学跟信仰是毫不相干的，还有人认为信仰只存在于科学不能解释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细缝之神那么这几种观点其实都有问题。我们之所以对科学跟信仰的关系认识有偏差，可能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信仰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什么是科学。我们来看科学的定义科学它是以物质世界自然规则以及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和试验，从而获得并归纳整理出来的一套知识体系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必须是用实验的科学方法，它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可量度可控制的并且这个过程必须是可以重复的。那么信仰呢？信仰的上帝，信仰的对象是上帝，显然上帝不能被我们测量，更不受我们控制，是吧？所以从科学跟信仰对象的不同，我们就很容易总结出科学与信仰的关系，那就是科学回答的问题是物质世界的规律和原理，而信仰呢，是回答被造物与造物主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的问题。科学是基于观察与实验，但是信仰呢，是基于启示与经验。实验 experiment 与经验 experience 一字之差却大不一样。当然，科学与信仰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科学跟信仰是完全和谐共存的我们之所以产生他们之间有冲突的错觉，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会把问题放在错误的领域里面，我们试图用科学去解释信仰的问题，或者呢用信仰去解释科学的问题，这样的话就会看到矛盾，看到冲突。科学不是解释世界的唯一方式有人说科学与信仰就像是人类的两个翅膀，用两个翅膀你才能飞得高。 爱因斯坦曾经有句名言，他说，科学没有信仰是瘸子，信仰没有科学是瞎子。我们要学会把问题放在正确的领域。就像最近科学家 发射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太空望远镜，叫 James Webber 太空望远镜，是吧？它非常的强大，它比大名鼎鼎的哈勃太空望远镜还要厉害很多倍。但是我们能不能用这个望远镜来观察一下新冠病毒呢？显然是不行的。你看病毒需要用显微镜，而不是用望远镜。同样的道理，认识神也要用正确的器官。这个器官不是眼睛，而是心灵。我们今天对于科学这个词并不陌生，可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科学？科学是怎么来的？可能很多人并不一定清楚。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我们从文艺复兴来算起的话，近代的这个科学的历史不超过500年，跟人类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比起来是很短的。那科学是怎么开始产生的呢？科学是一些基督徒他在圣经的启示下意识到，既然这个物质世界是由同一位创造主所创造的，那么它背后一定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存在，一定带着这个设计者的风格。就像很多建筑，你一看就知道是哪个设计师设计的。你的一个手机，你一拿出来，我不需要看它的牌子，我就知道它是苹果手机。上帝呢，他有两部作品，大自然和圣经。大自然它指向圣经和造物主，圣经印证自然是被上帝所创造的。当然有一些基督徒当时有一些基督徒他就想，圣经这本书已经被我们读得很多，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阅读上帝的另外一本书，就是大自然这本书，来更深地认识上帝呢？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自然规律。所以他们最初做科学的目的，他不是为了发文章申请专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认识上帝。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代的科学起源于基督教国家。事实上科学研究也是需要有信心的。这个信心就是科学必须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这个世界是有统一的规律的。否则如果这个世界是一团乱麻，那你还做什么研究，找什么规律呢？我们要知道宇宙这个词，它的英文是 universe， 是吧？它是一个复合词 unified 加上 diverse。 那 universe 这个词就很好的概括了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最根本的两个特征，一个是既是高度统一，它又是极大的丰富。现在物理学跟天文学最前沿的研究是什么？就是统一场理论，是吧？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再到统一场理论，它就是要找到宇宙这个统治宇宙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规律。爱因斯坦他非常清楚上帝所创造的背后的这个规律一定是既简单又极其深奥的，所以他非常追求简单。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简单的就是美的。所以你看他的相对论的智能转换方程 E=mc²， 是吧？小学生都看得懂，但是呢大科学家也不一定能理解。如果我们去看科学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各个基础学科的基督徒奠基人都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反科学的人，乃是谦卑的观察，乃是谦卑的观察发现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的人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要分辨发现和发明这两个词人不能创造规律，只能发现规律。发现这个词的英文是 discover 也是一个合成词，它直接翻译就是掀开盖子，是吧？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真正算是人发明创造的东西是很少的， 因为所有的人发明的东西背后都有基础科学的科学规律的发现为前提，是吧？而且所有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比方说，如果我们没有微积分的知识，我们没有办法建这个房子，是吧？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光电效应这个规律，我们没有办法制造今天所有的电子设备。但是建房子也好，造手机也好，这些所有的材料都是从土里来的，对吧？当然，因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也有上帝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创造力。科学它所得的结论呢，常常是超越人的理性的。比如光的波粒二象性，光怎么能够既是波又是粒子啊？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你在一个30万公里每秒在跑的这个星星，它上面发出的光的速度还是30万公里每秒啊。量子力学中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啊，你不能同时测量一个粒子的速度跟位置啊。量子纠缠啊，薛定谔的猫可以既死又活啊，等等啊。事实上，科学越发达越进步，人越发现自己的有限。科学家只能谦卑地承认，人对自然、对宇宙的认识逐渐增多的同时，一定伴随着发现有更多不懂的未知领域，并且越是大的科学家越是如此。下面我们来看看早期的那些大的科学家他们是怎么说的。牛顿晚年曾经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看我，但对我而言，我不过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顽童，时不时因为捡到一颗光滑的石子或者一片可爱的贝壳而欢喜，可是我对面前浩瀚的知识的海洋却一无所知。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他说他只捡到一粒石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大部分的时候可能连一粒沙子都没有捡到。哲学家也是科学家培根他说，一点点的哲学会引导人走向无神论和物质至上的错误，伟大的哲学却会引人归向宗教。顺便说一下，很多人对牛顿有误解，说他是伟大的科学家，晚年却不务正业，最新神学研究，非常的可悲可惜。事实上恰恰相反，牛顿毕生所追求的就是找到上帝创造的宇宙背后完美运转的统一的规律，从而呢更好的认识上帝。他首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才是科学家。万有引力、光学、微积分等等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他信仰的副产品。牛顿所留下的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神学的。所以科学它就像是一个苹果它是结在基督信仰这棵树上的只不过呢，基督信仰这棵树它长得不像苹果树，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产生错觉认识上帝不能靠眼睛也许有人会说我承认我的眼睛呢是有限的那我靠科学可以吗？科学不是早就证明上帝已经不存在了吗？这是很多人会有的第二个问题很显然，如果时间回到2019年以前，我们说科学是万能的，那倒还可能有人相信，是吧？但是自从2019年一个小小的病毒出现以后，我们就应该非常确切的知道科学是非常有限的了。3年以来，全世界数百万最顶尖的科学家一起，我们一共发表了30多万篇的研究论文，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病毒，也没有找到有效的预防的方法，上帝的存在是显明的，不是证明的。如果人能证明上帝，人就是上帝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上的话，罗马书1章19节到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写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句圣经它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界是如此的有规律，如此的精确，如此的美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有一位造物主。这种赞叹不需要你看到造物主，你就会从心里面发出来。当我们进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没有见过这个房子，这个建筑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对吗？但是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相信，这个教堂、这个教会、这个房子一定是有人精心设计建造的。它不会是经过数百万年被一阵大风吹起来的。这就叫做明明可知，无可推诿。事实上呢，要证明一个人不存在是不可能的。我们最近没有见到叶冠辉弟兄，那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见不到他就不存在了呢？不能。你得去马里兰他的家里去找一找。如果你去他的家里也找不到他，你也不能说明他不存在，他有可能在高雄。你去高雄找你也找不到他，你还不能说明他不存在。他有可能在台北，你去台北你还找不到他，依然不能说明他不存在，因为他有可能在机场，他也有可能在台北飞往美国的这个飞机上，是吧？我们需要找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才能够得出结论。同样，要证明上帝不存在，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当然，除了通过自然界的这些普遍的启示，我们还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上的话，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看这个宇宙是多么的精美，多么的震撼。这是韦伯望远镜最新的照片。我们用肉眼去看的话，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天空其实是如此惊人的美丽。这是我们地球在银河系中的位置。地球在银河系中的位置它非常巧，它正好在一个，你看这有很多悬臂是吧，伸出来的，它正好在一个比较小的悬臂，叫做猎户座的悬臂上面。如果银河系它在其他的我们的太阳系，我们的地球，我们现在在其他的这个大的悬臂上面，在银河系大的悬臂上，我们就根本就看不到宇宙，因为在那些大的悬臂上，这些星系的密度太大了，我们周围的视野会被全部被挡住，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所以地球在我们这一个星系密度比较小的悬臂上，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多的宇宙。我们下面来看看圣经关于创造的启示。圣经的第一句话是关于宇宙被造的启示。这句话非常的简洁。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起初神创造天地。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是一个伟大的宣告。我刚才说宇宙的英文它是指什么？它是叫什么 ？Universe 是吧？那中文的宇宙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的宇宙指的是时间跟空间啊。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所以宇宙就是指时间。神创造了宇宙，指的是上帝创造了时间跟空间。我们要注意这里的天不是指的天空啊。其实中文里面天，很多时候也不是指天空，比方说你说我的天哪，星期天哪，是吧？这些都不是指天空啊。如果你看英文就知道，这里的天指的是 heavens， 而且还加了复数，指的是看不见的灵界。地呢指的是物质世界所以 earth 呢就翻译为地球所以上帝在这里向我们显明启示我们，被造物 不仅有眼睛可见的物质世界，还有看不见的灵界。同时呢，这一句圣经它也启示我们，宇宙也就是时间跟空间是有起点的。这跟现在科学家们的所公认的宇宙大爆炸模型是完全吻合的。注意，宇宙大爆炸不是说宇宙是从爆炸来的，爆炸怎么可能产生有规律有秩序的宇宙呢？爆炸的意思是说宇宙是在一瞬间产生的，是从无到有的。既然宇宙是一瞬间从无到有产生的，那自然就有几个问题。比如说，宇宙产生以前有什么？它怎么能从无中生出有来？所以，如果宇宙大爆炸模型是事实，你就必须承认有上帝，并且上帝是在宇宙被造之前就存在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经的启示是完全吻合的。圣经早就启示我们，上帝在宇宙被造之前就存在。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来启示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猜你已经想到了，就是进化论的问题，是吧？进化论不是早就证明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吗？这是我们中学教科书上的一个图，它叫做胚胎重演率。它的意思是人类胚胎发育过程还保留着海洋动物的这个发育过程，所以它被用来证明人是从海洋里面起源的一个证据。真的是这样吗？这是1998年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新闻。这个新闻的标题翻译出来就是海克尔的胚胎进化图的骗局被揭穿了。其实这个我们读了几十年的中学生物教科书竟然是一个彻底的骗局。进化论其实没有任何的证据，它仅仅是一个假说而已。那么有没有科学的方式可以考察人类起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有的，并且跟圣经并不矛盾。比如现在几乎所有的人类遗传学家都认同人类是从非洲迁徙出来的，这个叫做走出非洲的学说，也叫做人类的单一地起源学说。同时随着现在的这个分子生物学的进步成熟，我们有更多的证据支持人类的单一地起源学说。现在研究通过追踪外染色体跟线粒体里面的保守序列，已经分别证明现在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极少数的几个人的后代。你去 23andMe 这个公司，你去花99块钱，他就能帮你找到你的非洲亲戚。他一定告诉你是非洲哪个部落的后裔。并且达尔文那个时候他没有分子生物学的知识，他不知道有遗传物质、有染色体、有 DNA 这些东西的存在。事实上人跟大猩猩的染色体的数目是不一样的，人是46条染色体，大猩猩是48条染色体，即便这些都是猴子，你看起来都很相似，是吧？相似度也很高，但是这几种猴子它的染色体的数目差别更大。其实你可能感到吃惊，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你会感到吃惊，就是人的基因结构跟猪的基因结构的相似度同样高达98%。所以现在人类做器官移植最理想的器官的供体是什么呢？是猪器官。所以今年年初你去搜一下这个新闻，1月份的时候，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完成了世界首例的猪心脏向人心脏向人体移植的手术。如果是大猩猩跟人最相近的话，为什么不用大猩猩的心脏呢？这些医生是因为傻吗？事实上进化论它不是科学的范畴，它是历史的范畴。 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去 DC 那个放着很多恐龙化石、很多动植物的标本，还有人类骨骼的那些那个博物馆，它叫什么博物馆呀？ Nature History Museum， 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吧？纽约的那个最大的博物馆叫什么？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吧？伦敦的那个博物馆叫什么？自然历史博物馆。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这些人不叫它自然科学博物馆呢？因为建博物馆的人很清楚，他们知道人类的起源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不能重复。我刚才介绍了科学的定义，里面有一条很重要，科学是要什么呀？可以重复。人类的起源不能重复，它符合历史的标准，却永远不可能符合科学的标准。那认识历史事件是靠什么呢？主要靠档案记录，是吧？现在的人谁都没有见过孔子，谁也没有见过秦始皇，那我们相信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相信，是吧？因为司马迁记录了他们，孔子还留下了《论语》这部著作，是吧？人类的被造这个历史事件就记录在圣经开篇的这一部分里面，这是一个档案。进化论它不仅属于历史，还是一种世界观。进化论的传播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我们知道由它衍生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优劣论导致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社会达尔文主义今天依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它贬低人的尊严，把人划归动物，导致政客呢按照管理动物的方式来管理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说你是动物，你是禽兽，这是骂人的话，是吧？那说我们的祖先是动物，不就是也是说我们也是动物吗？所以我们不要自己骂自己啊。如果按照进化论呢，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就是非常合理的。那我们被割韭菜，是不是不应该反抗啊？就像那句话所说的，你韭菜还能对镰刀说什么呢？科学其实是一种非常中心的东西啊。科学的发展确实给人带来了，对，给人类都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几乎在任何一个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危害，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危害。科学有两面性，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科学是把双刃剑，比如原子能能给人带来新能源，但是在带来新能源之前，它就已经被用来制造原子弹。手机呢，能给我们带来通讯的方便，但是它也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呢，它会伤害我们的眼睛呢，会使人沉迷于游戏和色情现在量子计算机还是最前沿的技术但是在量子计算机被发明出来之前呢，科学家就已经开始担忧，一旦量子计算机被发明出来以后，那世界上所有的密码都将立刻失效，因为量子计算机能轻松地破解现在的任何的密码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不仅担心我的银行账户，还担心我电脑里的那一点小秘密，是吧？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社会几乎所有的犯罪背后都有最前沿的科技所有最前沿的科技一定会被用来犯罪用三聚氰胺代替奶粉卖给孩子喝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你觉得农民想得出来吗？这个事情更有可能是有机化学的大学生或者是教授想出来的，对吧？科学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科学没有好坏善恶之分，只有人有好坏善恶之分。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我只相信科学因为那样的话，你把科学当信仰并且呢还是迷信有句话说是这么说的他说，教育若失去了价值观的层次，不管它多么的有用，都只能塑造一个更聪明的妖魔。你同意吗？ 即便是科学非常积极正面的一面，它也是非常有限的啊。比如说科学无法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啊。我们希望用科技的手段啊，各种科技的手段来给人带来幸福，各种科技公司呢也是打着让你幸福快乐的旗号来让你买单。可是你想过没有，很多时候恰恰是我们所想追求的幸福、幸福感、满足感和安全感让我们不幸福，让我们活得没有尊严，让我们觉得不安全啊。比方说我们为了更高的工资去选择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了赚钱啊，牺牲掉自己的身体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呢，身体健康出问题又后悔莫及啊。年轻的时候用生命换钱，年老的时候呢用钱来买命啊。科学家有博士学位却没有办法辅导自己孩子的作业啊。有句话叫做不做作业就父慈子孝，一做作业就怎么样，鸡飞狗跳啊。看到孩子痛苦，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很痛苦，心里在滴血啊。我们口口声声啊是说为了孩子将来的幸福，那实际上呢却是在孩子天真烂漫的童年给他们的心里留下阴影啊。可是现实在那里啊，啊别人都那么做，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吧？也许这就是内卷的由来啊。我们好像被一张无形的网束缚住啊，被这个世界的潮流裹挟着前进。我们有可能靠科学知识来改变摆脱这种情况吗？啊，没有可能。如果有这种知识早就普及了。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上的话啊，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句圣经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叫做四十五度的人生啊。四十五度的人生你听说过没有？就是想躺躺不平，想卷卷不动啊。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只有罪。罪这个东西它跟病毒有很大的相似性，那就是怎么样，它会传染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之间有一个先生或者一个太太啊，他在上班的时候在工作中遇到了麻烦啊，被老板骂了啊，那么这个先生和太太呢就带着一肚子气就下班回家，回家就没有好的态度啊来对待自己的另外一半，那另外一半就会生气说你啊这么牛，你那我就三天不理你了啊。另一方就会说好，你三天不理我，那我就七天一个星期不理你啊，看谁厉害。那这时候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呢，他完全是无辜的，是吧？但是他也成了受害人啊。就这样，本来一个人犯罪啊，到却导致整个的家庭遭殃啊。所以即使我们不主动犯罪，也不能摆脱被动犯罪的结局啊。罪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跟很多的疾病一样，它是会遗传的啊。不相信的话，你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你就知道孩子的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他都有我们大人的影子啊。我听说过很多的自由啊，比方说人身自由、行为自由啊、财务自由，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幸福自由啊。幸福自由就是来自于幸福源头的自由啊。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他怎么说的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有真自由才有真幸福啊，真自由带来真幸福啊。科学还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人活着为什么？这是个永恒的话题啊。如果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面对的话，我们也一定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从中国那么远来跑来美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追求美国梦，对吧？ 人生有梦想是很好的事情，这样有盼望。但是就怕两个事情，怕哪两个事情呢？第一，怕梦想落空，梦里走了多少路，醒来还是在床上，梦想落空是常有的事啊。中国人都知道那句话叫什么？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吧？我们第二怕什么呢？第二怕梦想成真。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为了工作，为了学位来拼搏奋斗，为身份来奋斗。有了身份，我们找男朋友、女朋友，结婚，然后买房子，买了房子又生儿养女，把他们送到名牌大学，这样我们美国梦完全实现了。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我一生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儿子他五岁的时候，他看到院子里的兔子，他问我一个问题 ：Why did God create bunnies？ 神为什么造这些兔子？你要怎么回答他？你帮我想一想，我要怎么回答他？如果我诚实地回答他，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造了兔子，所以你得去问上帝。同样的道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个问题，你不能问自己，你也不能问我。因为你和我都是被造物，被造物不能回答自己被造的目的跟意义。你有一辆车，你能不能问这辆汽车，你被造的目的是什么？车能不能回答你？不能。你也不能问他旁边那辆车。车是按照科学的原理设计制造的，但是他的确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这个车有些功能你不会用，或者某一天他的仪表盘突然亮起了红灯，你怎么办？你有两个办法。第一，就是去读一下说明书，因为说明书是汽车制造商写的。第二呢，就是送到 dealer 那里去，那个造车的人他知道汽车所有的原理，你能不能问你的手机，你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手机不能回答你，你得问，你得去问乔布斯，是吧？你能不能同样，你能不能问你的苹果手表，你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手表也不能回答你，不过这一次你得去问 Tim Cook。同样的道理，人不能回答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人也是被造物，任何被造物都不能回答自己被造的目的，我们必须要问造物主。刚才讲人的造物主是谁？是上帝。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识上帝。人不能在上帝以外找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刚才麦弟兄也提到，因为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是上帝留下来的，所以它比宇宙还大。我们怎么能拿我们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去填满这个空洞呢？有人说，你把这个世界都丢到人的心里面，你去摇一摇，你还能听到叮当响。既然是上帝留下的问题，就只有上帝才能给出答案。刚才小麦弟兄分享他的故事，他出身非常卑微，小时候过着很苦的日子，所以希望过上有钱的生活。他也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从小立志来读博士，希望有了博士学位也能获得尊严。很快这些他都有了，但是金钱和学位并没有给他带来人生的满足。好在他认识了上帝，上帝不看出身，不分贵贱，在上帝的眼里，不管你多么卑微，都是他宝贵的儿女，他都接纳你。小麦弟兄已经38岁，他信主19年，他可以非常笃定地告诉你，他的第二个19年和第一个19年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为什么会信基督呢？C.S. Lewis 有一句名言，他说，我相信基督，正如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一样，并不是因为我看见了他，而是通过他，我看见了一切。我想这句话也是对于我所认识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我为什么信基督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今天正好是一个雨天， 我看不见太阳，但是我依然相信太阳已经升起，因为我看见了它所照亮的一切，包括云层。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越是认识到科学规律的奥秘与高深，我就越是赞叹造物主的伟大与奇妙。下面我们再唱一首歌，然后请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请敬拜的朋友。
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全地赞叹。
全能之大的上帝，以创造的宇宙之浩瀚，远非我们所能想象。在你浩瀚的宇宙当中，地球实在是渺小，而在地球的表面，我们个体又是如此的渺小。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实在是微弱尘埃。 微不足道，存在片刻就会消失。可是你爱我们，我们不敢想象你居然爱我们，爱这么如此渺小存在片刻的生物。你爱我们，所以你在创造我们，你照你的形象创造我们。虽然我们卑微，可是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有自由意志。当你呼唤我们的时候，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回应你的呼唤，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爱，你按照你爱的形象创造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渴望爱，因为我们有你的形象。你的爱让我们尊贵，你的爱让我们生命有意义，你的爱让我们生命有价值。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的时候，你的爱伴我们而行。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软弱不堪的时候，你的爱扶持我们。你的爱至高的彰显之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你愿意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创造了万有，你的爱也救赎我们这些回应你爱的人，而且你的爱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像你的爱改变了利民弟兄的生命，看到他的眼睛，看到万物背后你荣耀的双手。就像你的爱改变了麦弟兄、德荣的弟兄，让他的眼睛被你打开，知道你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每一样东西可以填满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权势、财富、才干都不能填满我们心灵深处的空缺，那空缺是为你存留。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是告诉我们孩子，唯有我能填满你的心。主啊，愿你的爱不断创建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心，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只有在你的爱当中，我们才能得享安息，我们心灵才有真正的归属，我们才明白我们真正的家园何在。中国似乎是我们的家园，但是现在我们远离中国。美国好像是我们新的家园，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美国而走。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家园，你是我们的归属，你是我们的家，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爱，你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谢谢你爱了我们，在基督里来拯救我们，呼唤我们，告诉我们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在你的里头，我们才有真正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安息。主，我在这里特别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也向你祷告，你的手创建他们，触摸他们的心，让他们敞开心门，让你的爱能流入他们的心灵当中。让我们悲观的，让我们绝望的，让我们伤痛的，因为你的爱得到医治，得到力量。让我们骄傲的，让我们知道在造物主面前，在你的爱面前，在你的全能面前，在你创造的万有面前，我们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们需要你，我们本身就是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我们就像树上的枝子，你就是一棵树，我们离开你这棵树，我们只能存在片刻然后消失，我们生命永远得不到滋润。也许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得到片刻的安慰，给我们生命暂时的意义，可是我们不敢深想，因为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过去。因为我们是为你而造，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生命这条帆船才能找到停泊的港湾。主，你爱我们， 愿我们从内心的深处说，主啊，我们也爱你。唯有在爱中，我们心才像端过来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中一样。你就是我们的爱，你就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愿我们一生一世在你的爱中来赞扬你的美丽，歌唱你的尊贵和荣耀。愿平安归于你的子民，愿尊贵和荣耀归于你至高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请坐。